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祝庸晕贪戊申三月开始，到图为作恶己酉结束，共一年多。后汉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乾佑元年戊申，公元948年三月丙辰日，史弘启重任官职，加授监侍中。侯仪家中财产丰富，他厚赠贿赂执政大臣和史弘肇等人，因此大臣们争相称赞他。丙寅日，任命侯仪兼中书令，代理开封府尹，改广进府为大名府，晋昌郡为永兴郡。侯仪在朝廷上极力诋毁王景崇，说他专横跋扈。王景崇听说侯仪担任开封府尹，知道事情已有变故，内心不安，并且怨恨朝廷。恰逢诏命派遣供奉官王仪前往凤翔，征召赵匡赞的牙兵到京城，赵思婉等人十分恐惧，王景崇趁机用言语激怒他们。赵思婉在途中对他的同党常彦卿说，小太尉已经落入他们手中，我们到了京城都会死，怎么办？常彦卿说，随机应变，你不要再说了。癸酉日到达长安，永兴节度副使安有归巡检翘首温出城迎接王毅，在客厅设宴。赵思婉上前说，豪宅使已经在城东安排了住处，现在将士的家属都在城中，我们想各自进城接上家属到城东去住。安有归等人同意了。当时赵思婉等人都没有铠甲兵器，进入西门后，有个周孝坐在门侧，赵思婉突然夺过他的剑杀了他。他的同伙于是大声喧哗，拿着白木棍杀了十多个守门人，分别派同党把守各个城门。赵思婉进入府衙，打开仓库取出铠甲兵器分发给他们，安有归等人都逃走了。赵思婉于是占据城池，召集城中的年轻人，得到4000多人，修缮城墙城壕，修理城楼女墙，10天之内作战防守的器具都准备好了。王景崇暗示凤翔的官吏百姓上表请求让王景崇主持军府事务，朝廷对此很担忧。甲戌日，调晋南节度使王守恩为永兴节度使，调保义节度使赵辉为凤翔节度使，二人并同平章事，任命王景崇为滨州留后，让他从便道上任。国州陵人靖边亭杀死团练使田令芳，驱赶掠夺州中百姓，投奔赵思婉。到了潼关，潼关守将出兵攻击他们，他的部众都溃散了。当初契丹主北归，到达定州，任命义武节度副使耶律忠为节度使，调元节度使孙方简为大同节度使。孙方简怨恨愤怒，又害怕入朝被契丹扣留，拖延着不接受任命，率领他的同党3000人据守狼山旧寨，控制扼守要害。契丹攻打他，未能攻克。不久，他派遣使者请求投降，后汉帝恢复了他的旧官职，让他抵御契丹。耶律忠听说邺都已经被平定，常常害怕汉人发动变乱，下诏任命承德留后刘在明为幽州道马步都部署，让他出兵经营，谋划定州。还未出发，耶律忠与麻闼等人焚烧抢掠定州，驱赶所有百姓弃城北去。孙方简从狼山率领他的部众几百人回来占据定州，又上奏任命他的弟弟孙行有为益州刺史，孙方玉为泰州刺史。每当契丹入侵，兄弟几人急速支援，契丹颇为畏惧他们。于是后晋末年沦陷于契丹的州县又都归后汉所有了。丙子日，任命刘在明为承德节度使。麻闼回到契丹，契丹主责备他失守。麻闼认罪说，是因为朝廷征调汉官才导致动乱的，契丹主用毒酒杀了他。苏逢吉等人担任宰相，多升迁补任官吏。杨斌认为这是虚耗国家费用，对苏逢吉等人的奏请多予压制，苏逢吉等人不高兴。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李涛上书说，如今关系纷扰，抵御外敌是当务之急。两位枢密使都是辅佐创业的功臣，官职虽然尊贵，但家产并不富裕，应当授予他们重要的大镇。枢密机要事务就在陛下眼前，容易裁决，苏逢吉、苏宇圭从先帝时起就担任职务，都可以委任。杨斌、郭威听说后，到太后面前哭着诉说，声称臣等跟随先帝在艰难中起事，如今天子听信他人之言，想要将臣等外放，何况关西正在用兵， 臣等怎忍心贪图安逸，不顾国家。如果臣等确实不称职，请求等到先帝安葬后再离开。太后发怒，以此责备皇帝说，国家功勋旧臣，为何听信他人之言而驱逐他们。皇帝说，这是宰相说的。于是责问宰相。李涛说，这份奏书是臣一人所作，与他人无关。丁丑日罢免李涛的政事，勒令他回到私人宅地。当天滨州、荆州、同州、化州四镇都上奏说，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守贞与永兴、凤翔一同反叛。起初李守贞听说杜仲威死了而害怕，暗中怀有异心，自认为在后晋时曾担任上将，有战功，一向喜好施舍，得士卒之心。后汉王朝刚刚建立，天子年轻刚即位，执政都是后晋之辈，李守贞有轻视朝廷之意。于是招纳逃亡者，豢养敢死之士，修治城壕，修缮铠甲兵器，日夜不停。又派遣使者从小路带着蜡丸书信勾结契丹，多次被边境官吏捕获。郡仪人赵修己一向擅长术数，从李守贞镇守华州时起被任命为司户参军，多次跟随李守贞一阵，对李守贞说，时运天命不可违背，不要轻举妄动。前后恳切劝谏不止一次，李守贞不听，于是称病回乡。僧人总伦用方术谄媚李守贞，说他必定能当天子，李守贞相信了他。又曾设宴聚集将佐，拉弓指着是长虎图说，我有非常的福分，应当射中那老虎的舌头。一箭射中，左右都祝贺他，李守贞更加自负。恰逢赵思婉占据长安，进献表彰和御衣给李守贞，李守贞自认为天人相应，于是自称秦王，派遣他的骁将平陆人王继勋领兵占据潼关，任命赵思婉为晋昌节度使。同州距离河中最近，匡国节度使张彦威经常刺探李守贞的所作所为，上奏请求事先做好准备，下诏命令华州马军都指挥使罗金山率领本部兵马戍守同州。所以李守贞起兵时，同州未被吞并。罗金山是云州人，定南节度使李一英发兵驻扎在边境上，上奏说，三年前羌族夜无杀死随州刺史李仁玉，反叛离去，请求讨伐他们。庆州上奏说，请求增兵防备。下诏以司天监所说，今年不宜首先出兵，告谕阻止了他们。夏季四月辛巳日，陕州都监王玉上奏说，攻克收复了潼关。皇帝与身边近臣商议，因为太后恼怒李涛离间，想要进一步重用两位枢密使，以表明不是皇帝的意思。近臣们也痛恨苏逢吉、苏与归专权，想要夺他们的权，共同劝皇帝这样做。壬午日，下至任命枢密使杨斌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枢密使职务如故。任命副枢密使郭威为枢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是中书省任命官员，各部门奏事，皇帝都委托杨斌斟酌处理。从此三位宰相拱手不管，正事全由杨斌决断。事情有未经杨斌表示可否的，无人敢施行，于是形成停滞凝滞的局面。三位宰相每次进你用人，如果不出于杨斌之意，即使是主簿县尉也不给。杨斌一向不喜欢书生，常说国家仓库充实，甲兵强盛，才是当务之急。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既痛恨苏氏兄弟排挤自己，又因为他们任命官员太烂，为众人所非议，想要纠正这一弊端，因此对任命官职很吝啬。士大夫往往有从后汉建立到灭亡未曾得到一官半职的，凡是门英和各部门入仕的全部停止。虽然是由于杨斌的愚昧偏执，但当时人也归咎于苏氏兄弟的不公正所致。任命镇宁节度使郭从义充任永兴行营都部署，率领侍卫兵讨伐赵思婉。戊子日，任命保义节度使白文科为河中行营都部署，内客省使王俊为都监。辛卯日，削夺李守贞的官爵，命令白文科等人会合兵力讨伐他。乙未日，任命宁江节度使、侍卫部军都指挥使上洪谦为西面行营都虞后。王景崇拖延着不去滨州上任，检阅集结凤翔的壮丁，假称讨伐赵思婉，又发公文给滨州要求会兵。契丹主前往辽阳，后晋主和太后、 皇后都去谒见。有一个叫禅奴隶的人，是契丹主的妻兄，听说后进主有女儿未嫁，到后进主那里请求娶她，后进主已年幼推辞。过了几天，契丹主派人飞马取走他的女儿去，赐给了禅奴隶。王景崇送信给蜀国凤州刺史徐彦，请求互通贸易。壬戌日，蜀主让徐彦回信招降他。契丹主将后进翰林学士徐台福留在幽州，徐台福逃回。五月乙亥日，华州上奏说黄河在鱼池决口。六月戊寅朔日，发生日食。辛巳日，任命奉国左厢都虞候刘慈充任河中行营马步都虞候。已有日，王景崇派遣使者向蜀国请求投降，也接受李守贞的官爵。高从诲与后汉断绝关系后，北方商人不来，境内贫乏，于是派遣使者上表谢罪，请求恢复进贡。下诏派遣使者安抚慰问他。西面行营都虞候上洪谦进攻长安，伤势过重而死。秋季七月，任命工部侍郎李谷充任西南面行营都转运使。庚申日，加枢密使郭威同平章事。蜀国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掖性情豪奢，强行购买他人田宅，在私宅中藏匿逃亡者，设置牢狱，关押负债的人，有的关押多年，以至于死在狱中。他的儿子简叫左仆射张继昭，喜好击剑，曾与僧人归信寻访善于剑术的人。右匡胜都指挥使孙汉韶与张掖有仇，秘密报告张掖张继昭谋反。翰林承旨李浩、奉圣控贺马步都指挥使安思谦又趁机诋毁他们。甲子日，张掖入朝，蜀主命令壮士在都堂击杀了他，下诏公布他的罪恶，没收他的家产。枢密使、保宁节度使兼侍中王处回也专权贪婪放纵，卖官鬻狱，四方进献馈赠都先送到王处回家，其次才到内府，家产巨万。他的儿子王德军也骄横。张掖死后，蜀主不忍心杀王处回，让他回私宅。王处回惶恐辞职，被任命为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蜀主想任命普丰库使高延昭、茶酒库使王昭远为枢密使，因为他们名位一向低微，于是受任通奏使知枢密院事。王昭远是成都人，幼年作为僧童跟随其师进入府中，蜀高祖喜爱他聪慧敏捷，让他侍奉在蜀主左右。至此，委任他机要事务，府库中的金银布帛任凭他取用，不再核算。戊辰日，任命郭从义为永兴节度使，白文科兼之河中行府事。蜀主任命翰林承旨、尚书左丞李浩为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徐光溥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并同平章事。蜀国安思谦谋划全部除去老将，又诬告魏胜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颖谋反，想要取代他的职位，夜里发兵包围了他的宅地。恰逢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圭入朝，极力说明赵廷颖无罪，赵廷颖才得以免祸。赵廷颖于是称病，坚决请求解除军职。甲戌日，蜀主同意了他。凤翔节度使赵辉到达长安。乙亥日，上表说王景崇反叛的迹象更加明显，请求进兵攻打他。当初后汉高祖镇守河东时，皇帝刘崇担任马步都指挥使，与藩汉都孔目官郭威争权，有矛盾。等到郭威执政，刘崇很忧虑。节度判官郑拱劝刘崇做保全自己的打算，刘崇同意。郑拱是青州人。八月庚辰日，刘崇上表招募四个指挥的士兵，从此挑选招募勇士，招纳逃亡者，修缮铠甲兵器，充实仓库，停止上交财富，都以防备契丹为名义。朝廷的诏令多不禀告执行。自从河中、永兴、凤翔三镇抗拒命令以来，朝廷接连派遣诸将讨伐他们。昭义节度使常思驻扎在潼关，白文科驻扎在潼州，赵辉驻扎在咸阳。只有郭从义、王俊在靠近长安处设置营寨，但二人相互憎恨如同水火，从春天到秋天都互相观望，不肯进攻作战。皇帝对此忧虑，想派遣重臣前往监督。壬午日，任命郭威为西面军前昭卫安抚使，诸军都受郭威节制。郭威将要出发，向太师冯道问计。冯道说李守贞自认为是老将， 为士卒所归附，希望您不要吝惜官家财物，用来赏赐士卒，这就能夺走他所依仗的东西。”郭威听从了他，从此众人之心开始归附郭威。下诏命令白文科赶往河中，赵辉赶往凤翔。甲申日，蜀主任命赵廷尹为太傅，赐爵宋王，国家有大事，到他府中询问。戊子日，蜀国改凤翔为祁阳君。己丑日，任命王景崇为祁阳节度使，同平章事。乙未日，任命钱弘处为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国王。郭威与各位将领商议攻讨之事，各位将领想先攻取长安、凤翔。镇国节度使扈彦科说，如今三个叛贼联合，推举李守贞为首，李守贞灭亡，那么其他两镇自然会被攻破。如果舍弃近处而进攻远处，万一王景崇、赵思婉在前面抵抗我们，李守贞从后面牵制我们，这是危险的做法。郭威认为他说的对。于是郭威从陕州出发，白文科和宁江节度使、侍卫部军都指挥使刘慈从同州出发，常思从潼关出发，分三路进攻河中。郭威抚慰士兵，与他们同甘共苦，士兵稍有功劳就丰厚的赏赐他们，士兵稍有负伤就亲自探视。士兵无论贤能与否，只要有所陈述谏言，他都以温和的言辞和脸色接受。有人违逆他也不发怒，有小过错也不责备。因此将士们都归心于郭威。起初李守贞认为禁军曾经都在他麾下，受过他的恩惠，而且士兵向来骄纵，苦于后汉法令严格，认为他们一到就会叩开城门迎接，可以坐等成功。不久士兵们刚接受了郭威的赏赐，都忘记了李守贞的救恩。己亥日到达城下，举旗击鼓，踊跃喊叫辱骂。李守贞看到后大惊失色。白文科攻克西关城，在河西扎营，常思在城南扎营，郭威在城西扎营。不久郭威因为常思没有将领的才能，先让他返回藩镇。各位将领想立即攻城，郭威说李守贞是前朝的资深将领，勇猛善战，且好施舍，屡立战功。况且城池靠近黄河，城楼城墙完整坚固，不容易轻视。而且他们凭借城池作战，我们仰攻他们，这和带领士兵赴汤蹈火有什么区别？勇力有胜有衰，进攻有缓有急，时机有可行与不可行，事情有先有后。不如先设置长围困守他们，使他们逃跑的路线断绝。我们休整军队，养精蓄锐，坐等转运的粮饷，温饱有余。等城中粮食耗尽，公家府库和私人财产都用完了，然后架起云梯，冲车进逼，发送文书招降他们。他们的将士自身逃命尚且不及，父子都不能自保，何况是乌合之众呢？赵思婉、王景崇只需要分兵牵制他们，不值得忧虑。于是征发各州民夫20000多人，让白文科等人率领他们挖深壕沟，筑起连城，排列队伍包围。郭威又对各位将领说，李守贞先前畏惧高祖皇帝，不敢嚣张，因为我们从太原崛起，功业还不显著，所以轻视我们，因此才敢造反，正应该用近来制胜。于是偃旗息鼓，只沿着黄河设置烽火铺，连绵数十里，轮流派步兵守卫，派水军把船靠在岸边，有暗中往来的人，没有不被抓获的。于是李守贞如同坐在网中一样。蜀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处回请求告老，辛丑日以太子太傅的官职退休。南汉主派知制告宣化人钟允章到楚国求婚，楚王马希广不答应，南汉主发怒，问钟允章，马公还能经营南方领土吗？回答说，马氏兄弟正忙着争夺灭亡之地，哪能危害我们。南汉主说，对。马希广懦弱并且吝啬，他的士兵长久没有作战，这正是我进取的时候。武平节度使马希鄂请求与楚王马希广各自进贡，请求朝廷另外加封官爵。马希广采用天策府内都押牙欧洪练、进奏官张仲寻的计谋，厚礼贿赂执政大臣，让他们拒绝马希鄂的请求。九月壬子日，赐给马希鄂和楚王马希广诏书，告知说兄弟应和睦相处，凡是马希鄂所进贡的物品，应当附在马希广的报告里上报。马希鄂不听从。蜀兵增援王景崇驻扎在散关， 赵辉派兜监李彦从袭击，打败了蜀兵，蜀兵逃走。蜀主因为张掖、王处回执政，事情多有隐瞒，几位日开始设置鬼函，后来改为献纳函。王景崇杀光了侯毅的家属70多人，侯毅的儿子钱天平、行军司马侯仁举先前在外得以幸免。庚申日，任命侯仁举为袭州刺史。侯仁举的儿子侯延广还在襁褓中，乳母刘氏用自己的孩子替换他，抱着侯延广逃跑，一路乞讨到了大梁，回到侯毅家中。李守贞屡次出兵想突破长围，都战败返回，派人带着蜡丸、向唐、蜀、契丹求救，都被巡逻士兵抓获。城中粮食即将吃光，饿死的人一天天增多。李守贞忧形于色，召见总伦责备他。总伦说，大王应当做天子，别人不能夺取，只是这个分野有灾祸，等消灭将近，只剩下一人一旗的时候，就是大王兴起的时候了。李守贞仍然认为是对的。冬季10月，王景崇派他的儿子王德让、赵思婉派他的儿子赵怀义到成都拜见蜀主。戊寅日，王景崇派兵出西门，赵辉击败他们，于是攻取了西关城。王景崇退守大城，赵辉挖壕沟包围他，多次挑战，王景崇不出战。赵辉暗中派1000多人穿上铠甲，拿着兵器，打着蜀军的旗帜，沿着南山而下，命令各军声称蜀兵到了。王景崇果然派兵数千出城迎接，赵辉设伏兵袭击，全歼了他们。从此王景崇不敢再出战。蜀主派山南西道节度使安思谦率兵救援凤翔，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吴昭义上书劝谏说，臣私下见庄宗皇帝一心向西扩张，前蜀主想要向北进军，所有在朝大臣都进献谏书，但完全没有采纳，有什么成就？仅仅这两个朝代可以作为借鉴。蜀主不听，又派雄武节度使韩宝珍率兵从千阳出发，以分散汉军的兵力。王景崇派前一城节度使酸枣仁李彦顺等人迎接蜀兵。丙申日，安思谦驻扎在右界，汉兵驻扎在宝鸡。安思谦派梅州刺史申贵率兵2000赶往牟壁，在竹林设伏。丁酉日早晨，申贵率兵数百逼近宝鸡布阵，汉兵追击他们，遇到伏兵而败，蜀兵追击，攻破宝鸡寨，蜀兵离去，汉兵又进入宝鸡。己亥日，安思谦进兵驻扎在渭水，汉增兵5000戍守宝鸡。安思谦畏惧，对众人说，粮少敌强，应该另作打算。辛丑日，退兵驻扎凤州，不久返回兴元。申贵是潞州人，荆南节度使兼中书令南平文献王高从会卧病，让他的儿子节度副使高宝荣判内外兵马事。癸卯日，高从会去世，高宝荣代理留后。张武节度使高允权与定南节度使李宜英有矛盾，李守贞秘密向李宜英求援，李宜英发兵驻扎在延丹二州边境，听说官军包围河中，就退兵了。甲辰日，高允权把情况上报，李宜英也自己申诉，朝廷调解了他们。起初高祖进入大梁，太师冯道、太子太傅李松都在真定，高祖把冯道的宅地赐给苏雨归，李松的宅地赐给苏逢吉。李松宅地中埋藏的财物以及洛阳的别墅，苏逢吉全部占有了。等李松归朝后，自己觉得行事孤立危险，侍奉汉朝权臣，常常惶恐谦逊，多称病闭门不出。而他的两个弟弟李宇、李乙与苏逢吉的子弟都是朝中官员，时常乘醉口出怨言，说夺了我的住宅家产。苏逢吉因此憎恨他们。不久，李松把2斤的房契献给苏逢吉，苏逢吉更加不高兴。翰林学士陶谷先前被李松提拔，也跟从着诬陷他。后汉法令严酷，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尤其残忍，宠信孔目官谢辉，凡是进入军狱的人都让他随意审讯，没有不自行诬服的。等到三镇叛贼联合起兵，群情震动，民间有人讹传消息，相互惊扰。史弘肇掌管禁军，巡逻京城，抓到罪犯，不问情节轻重，于法该当如何，都擅自处决不请示，有时割嘴断舌，砍筋折颈，没有一天停止。虽然奸到绝迹，但是冤死的人很多，无人敢辩解申诉。 李宇的仆人葛延玉替李宇做生意，多有欺骗隐瞒，李宇打了他，催逼欠款很急。葛延玉与苏逢吉的仆人李成密谋上书诬告李宇谋反，苏逢吉听说后引诱他们，于是召李松到府上逮捕送交侍卫狱。李宇自己诬陷说，与哥哥李松、弟弟李乙、外甥王宁及家童共20人，密谋趁着山林发丧时放火焚烧京城作乱，又派人带着蜡书进入河中城勾结李守贞，又派人召其单兵。等到案件上报，苏逢吉拿笔把20改为50。11月甲寅日，下诏诛杀李松兄弟家属以及供词牵连的人，都在街市沉尸，仍然厚赏葛延玉等人，当时人没有不认为他们冤枉的。从此市民之家都畏惧仆隶，往往被他们胁迫挟制。有一天，秘书郎甄定仁离访拜访陶谷，陶谷说，你对李世忠是近还是远？李访说，士族叔父。陶谷说，李家的灾祸我出了力。李访听了汗流浃背。陶谷是滨州人，本姓唐，毕竟高祖名讳改姓。史弘肇尤其厌恶文士，常说这些人轻视人，难以忍耐，常常称呼我们为兵族。史弘肇兼任归德节度使，委托亲信属吏杨乙收取节度使府的功利。杨乙依仗权势骄横，全境的人害怕他如同害怕史弘肇，副使以下官员望风恭敬，杨乙都看不起他们。每月收钱10000输送给史弘肇，辖下百姓不堪其苦。起初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杨讷都作为游说客拜见李守贞。李守贞被后汉攻打，派舒元改姓朱，杨讷改姓李，明平从小道送表彰向南唐求救。南唐建议大夫查文辉、兵部侍郎魏岑请求出兵接应他们。南唐主命令北面行营招讨使李金泉率兵救援河中，以清淮节度使刘彦珍为副将，查文辉为监军使，魏岑为延淮巡检使，驻扎在宜州境内。李金泉与诸将正在一起吃饭，侦察骑兵报告有数百汉兵在建水北面，都很瘦弱，请求袭击他们。李金泉下令说，敢说渡过建水的斩首。到了傍晚，伏兵四起，战鼓声传10余里。李金泉下令说，刚才可以和他们作战吗？当时南唐士兵厌倦战争，没有斗志，又因为去河中道路遥远，形势上够不着。丙寅日，南唐兵退保海州。南唐主给后汉帝写信谢罪，请求恢复通商，并请求赦免李守贞，朝廷不答复。壬申日，安葬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于睿陵，庙号高祖。12月丁丑日，任命高保荣为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辛巳日，南汉主任命内常侍吴怀恩为开府仪同三司、西北面招讨使，率兵攻打楚国，进攻贺州。楚王马希广派决胜指挥使徐之兴等人率兵5000救援。还没到，南汉人已经攻下贺州，在城外挖大陷阱，盖上竹帛铺土，下面设置机关，从壕沟中挖洞穴通向陷阱。徐之兴等人到达后带兵攻城，南汉派人从洞穴中发动机关，楚兵全部陷落，南汉出兵随后攻击，楚兵死者数以千计，徐之兴等人逃回，马希广杀了他们。南汉兵又攻陷昭州，王景崇多次上表向蜀告急，蜀主命令安思谦再次出兵救援。壬午日，安思谦从兴元带兵驻扎凤州，请求先运送粮食40万斛才可以出境。蜀主说，看安思谦的意思，哪里肯为我进去，但还是调发兴州兴元米数万斛供应他。戊子日，安思谦进兵驻扎散关，派马步使高彦筹、梅州刺史申贵攻打后汉建阔安都寨，攻破了。庚寅日，安思谦在玉女潭击败后汉兵，后汉兵退守宝鸡，安思谦进兵驻扎牟蔽。韩宝珍出新关，壬辰日驻军在陇州神前，后汉兵不出战，韩宝珍也不敢前进。赵辉向郭威告急，郭威亲自前往。当时李守贞派副使周光训、皮将王继勋、聂之玉守城西，郭威告诫白文科、刘慈说，贼寇如果不能突围，终究会被我擒获，万一得以逃出，那么我就不能再留在这里了。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此，贼寇的精锐部队都在城西，我离开后他们必定会来突围，你们要谨慎防备。 郭威到达华州，听说蜀兵因粮食耗尽撤走，郭威就返回了。韩宝珍听说安思谦离去，也退保公川寨。蜀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徐光溥因用艳词挑逗前蜀安康长公主获罪，丁有日被罢免守本官。汉影皇帝上，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下乾佑二年，即有公元949年春季正月乙巳朔日，大赦天下。郭威将要到达河中，白文科出城迎接。戊申夜晚，李守贞派王继勋等人率领精锐士兵1000多人沿着黄河向南行进，袭击后汉军队的营寨。他们挖开河岸登上去，于是攻入营寨，放火并大声呼喊。后汉军队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刘慈神色镇定，下令说，这小股盗贼不值得惊慌，率领部众反击。客省使严敬清说，贼军的铠甲都是用黄纸做的，被火一照很容易分辨，但奈何大家没有斗志怎么办。副将李涛说，哪有平时无事享受君主俸禄，遇到危急却不拼死作战的呢。他拿着长矛率先冲上去，部众跟随他。河中军队败退逃走，死了700人，王继勋受重伤只身逃脱。即有郭威到达，刘慈在马前迎接请罪。郭威重重赏赐他说，我所忧虑的正是这个，若不是兄长勇猛作战，几乎被敌人耻笑，但敌人的伎俩也就到此为止了。严敬清是新州人，李守贞想要进攻河西营寨时，先派人到乡村酒店卖酒，有的赊账给士兵，不索取酒钱，巡逻骑兵大多喝醉了，因此河中军队能够偷偷进入营寨，几乎导致失守。郭威于是下令，将士除非犒赏宴会，不得私自饮酒。爱将李审早晨喝了一点酒，郭威生气地说，你是我帐下的人，首先违反军令，凭什么整肃众人，立刻将他斩首示众。贾莹蜀国安思谦退兵驻扎在凤州，上表等待治罪，蜀主释放他未加责问。后汉下诏将靖州隶属定南军。二月辛未，李一英上表谢恩。李一英因为中原多变故，有轻视傲慢之意，每当藩镇有人反叛，常常暗中帮助他们索要丰厚的贿赂，朝廷知道这些事，也施以恩惠笼络他。淮北的众多盗贼大多向堂主请求归附，堂主派神卫杜玉后黄甫辉等人率领10000士兵出海州四州去招纳他们。蒙城镇将贤师郎等人投降了黄甫辉。徐州将领程德清在洞峪镇击败唐兵，俘虏斩杀了600人，黄甫辉等人领兵撤回。晋朝李太后前往契丹主那里，请求依照汉人城寨旁边给些田地用来耕种养蚕，自给自足。契丹主答应了他，并和晋主一起迁到建州。还没到，安太妃在路上去世，他留下遗言，一定要焚烧我的尸骨向南洋撒，希望魂魄能回到汉地。到了建州后，得到50多顷田地，晋主让随从在其中耕种来供给食物。不久，述律王派骑兵抢走了晋主的宠姬赵氏聂氏。述律王是契丹主德光的儿子。三月即位，任命归德衙内指挥使史德充兼任中州刺史。史德充是史弘肇的儿子，很爱读书，常常不喜欢父亲的行为。有举人在贡院门前喧哗，苏逢吉下令逮捕送到侍卫司，想要重重杖打并脸上刺字。史德充对父亲说，书生无礼，自有御史台，刑部等衙门处理，这不是军务，这不过是公卿们想要彰显大人的过错罢了。史弘肇认为很对，立即解开刑具释放了他。楚江徐敬在丰阳山击败蛮族，斩首5000级。夏季四月壬午，太白星在白天出现，有百姓仰头看他，被巡逻士兵抓住，史弘肇将他腰斩。河中城中粮食将要吃光，百姓饿死的有5/10。癸卯，李守贞派出5000多士兵带着云梯和浮桥分5路进攻常围的西北角。郭威派都监吴前玉率兵从侧面攻击，河中军队败退逃走，死伤大半，攻城的器具被夺走。五月丙午，李守贞再次出兵，又被击败，他的将领魏延朗正兵被擒获。仁子周光训、王继勋、聂之玉率领部众1000多人前来投降。李守贞的将士接连投降， 郭威乘他军心离散，更深督促各路军队从上百个方向进攻。赵思婉喜欢吃人肝，曾经当面剖开人肝切成细片，肝切完了人还没死，又喜欢用酒吞服人胆，对人说吞下这一千个胆量就无敌了。等到长安城中粮食吃光，就抓妇女小孩作为军粮，每天按数配给，每次犒劳军队就屠杀几百人，像宰杀羊猪一样。赵思婉计策用尽，不知该怎么办。郭从义派人引诱他。当初赵思婉年轻时请求给左骁卫上将军退休的李肃当仆人，李肃不接纳，说这人眼神迷乱，言语荒诞，将来必定成为叛臣。李肃的妻子张氏是权益的女儿，说你现在拒绝他，以后会成为祸患。于是送给他丰厚的金银布帛。等到赵思婉占据长安，李肃闲居在城中，赵思婉多次去见他，像过去一样伏地行礼。李肃说这小子频频来会玷污我，想要自杀。妻子说何不劝他归顺朝廷。恰逢赵思婉问保全自己的办法，李肃就和判官程让能劝说赵思婉，你本来与国家没有仇怨，只是害怕获罪罢了，如今国家分三路用兵都没有成功，如果在这时幡然改变主意，朝廷一定高兴，自然可以不失富贵，何必坐以待毙呢？赵思婉听从了，派使者到朝廷请求投降。乙丑任命赵思婉为化州留后，都指挥使常彦卿为国州刺史，命令他们直接赴任。吴越国内衙都指挥使斗涛是胡敬思的同党，有人告发他谋反，供词牵连丞相弘毅。吴越王弘处不想深究，将斗涛贬到处州。六月癸酉朔发生日食，秋季七月甲辰，赵思婉脱下盔甲出城接受诏书，郭从义派兵把守南门，又送他回城。赵思婉请求带他的亲兵和铠甲兵器，郭从义也给了他。赵思婉拖延时间，收敛财物，三次更改刑期。郭从义等人怀疑他，秘密报告郭威，请求除掉他，郭威同意。壬子，郭从义与都监南院宣徽使王俊并马入城，住在府舍，召见赵思婉鉴别，趁机抓住他，连同常彦卿及他的父兄部署三百人都在街市上斩首。甲寅，郭威进攻河中，攻克外城，李守贞收拢残余部众退守内城，众将请求急攻，郭威说鸟被逼急了还会用嘴啄，何况一支部队呢，把水抽干抓鱼何必着急。壬戌，李守贞与妻子及儿子李重勋等人自焚，郭威入城，抓获他的儿子李重玉等人及所任命的宰相敬图、孙悦、枢密使刘瑞、国师总伦等人，押送到大梁，在街市上分尸，征召赵修几为翰林天文。郭威翻阅李守贞的书信，得到朝廷权臣和藩镇与李守贞勾结的书信，言辞悖逆，想要上奏。秘书郎榆次人王普劝谏说，魑魅魍魉在夜间争相出现，见到太阳自然消失，希望全部烧掉，以安定那些不安分的人。郭威听从了。三个叛贼平定后，皇帝渐渐骄纵起来，与身边人亲近嬉戏。飞龙使瑕丘人后匡赞，茶酒使太原人郭允明靠谄媚得到宠幸，皇帝喜欢和他们说淫语脏话，太后多次告诫皇帝不在意。癸亥，太常卿张昭上言应该亲近儒臣，讲习经典训诂，皇帝不听。张昭就是张昭远，因避高祖讳而改名。戊辰，加封永兴节度使郭从义同平章事，调镇国节度使扈彦科为护国节度使，任命河中行营马步都虞后刘慈为镇国节度使。堂主又禁用魏岑。吏部郎中会稽人钟摩、尚书员外郎李德明起初靠机变聪慧得到宠幸，参与国政，二人都仗势恩宠，轻浮急躁，虽然不与魏岑结党，但国人都厌恶他们。户部员外郎范聪敏性格耿直，于是叫天威都虞后王建峰上书，逐一指责当权者，请求禁用正直之人。堂主认为王建峰是武将，掌管军队，不应干预国政，大怒，将王建峰流放池州，还没到就杀了他，范聪敏被处死示众。堂主听说河中攻破，任命朱元为驾部员外郎，代召文理院李平为尚书员外郎。吴越王弘处任命丞相弘毅兼判明州。 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情贪婪卑鄙，专门从事聚敛。丧车如果不交钱，就不能出城，下至掏厕所的、行乞的人都不能免于征税，有时还纵容部下偷人家财物。有富户娶媳妇，王守恩和几个排忧艺人去当宾客，得了数锭银子才回去。八月甲申，郭威从河中返回，途经洛阳。王守恩自是位兼将相，坐轿子出营。郭威生气，认为他傲慢自己，借口要洗澡，不见他，随即用头子命令保义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科代替王守恩为留守。白文科不敢违抗。王守恩还坐在宾客席上，吏员报告，新留守已经在府衙办公了。王守恩大惊，狼狈归，看到家属几百人已经被赶出府，在大路上了。朝廷没有追问这件事，任命白文科监视中，充任西京留守。欧阳修评论说，自古以来乱亡的国家一定是先败坏他的法度，然后祸乱随之而来，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五代时期就是这样。白文科、王守恩都是后汉的大臣，而周太祖用一个枢密使的头子就更换了他们，如同更换戍守的士兵。当时太祖没有无君之心，而所作所为如此，是因为习以为常，所以白文科不敢违抗，王守恩不敢抗拒。太祖既然毫不迟疑地做了，而汉廷君臣也搁置不问，难道不是纲纪败坏混乱到了极点才到这种地步吗？所以善于为天下谋划的人，不敢忽视细微之处，而常常杜绝其萌芽，能不警戒吗？王守恩到了大梁，害怕获罪，大量进贡，重重贿赂权贵。朝廷也因为王守恩首先举陆州归顺后汉，所以赦免了他，只杀了几个办事的人。马希厄全部征调郎州的成年男子组成乡兵，号称靖将军，建造战舰700艘，将要进攻潭州。他的妻子院士劝谏说，兄弟互相攻伐，胜败都会被别人耻笑，不听，领兵赶往长沙。马希广听说后说，朗州是我兄长，不能与他争，应当把国家让给他罢了。刘彦涛、李鸿高等坚持认为不行，于是任命越州刺史王赟为都部署战诏指挥使，以刘彦涛兼其军。己丑，在蒲叶州大败马希厄，俘获他的战舰300艘。王赟追击马希厄，快要追到时，马希广派使者召他回来说，不要伤害我哥哥。王赟领兵返回。王赟是王环的儿子。马希厄从赤沙湖乘小船逃回，院士哭着说，灾祸就要到了，我不忍心看到投简而死。戊戌，郭威到大梁入宫朝见皇帝，慰劳他，赐给金帛、衣服、玉带、鞍马。郭威推辞说，臣受命一年，只攻克一城，有什么功劳？而且臣领兵在外，凡是镇抚安定京师，供应所需物资，使军队粮食不缺，都是各位大臣在朝中的力量，臣怎敢独自接受这些赏赐？请便赏大家。又商议加封他兼任方镇。郭威推辞说，杨兵官位在臣之上，还没有封地，况且运筹决策的大臣不能以史弘肇为例。九月壬寅，便赏宰相、枢密、宣徽、三司、侍卫使九人，和郭威一样。皇帝想要特别赏赐郭威，他推辞说，运筹谋划出自朝廷，发兵运粮依靠藩镇，冲锋作战在于将士，而功劳独归于臣，臣怎么承受得起？乙巳，加封郭威监侍中，史弘肇兼中书令。辛亥，加封窦真固司徒，苏逢吉司空，苏与归左仆射，杨斌右仆射。各位大臣商议，认为朝廷执政大臣普遍加恩，恐怕藩镇会有愿望。乙卯，加封天雄节度使高行州守太师，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审齐守太傅，泰宁节度使福彦清守太保，河东节度使刘崇兼中书令。几位，加封中武节度使刘信，天平节度使慕容彦超，平卢节度使刘珠并兼侍中。辛酉，加封朔方节度使冯辉，定南节度使李仪应兼中书令。冬季十月壬申，加封义武节度使孙方简，武宁节度使刘云同平章事。壬午，加封吴越王弘处尚书令，楚王马希广太尉。丙戌，加封荆南节度使高保荣兼侍中。议论的人认为，郭威不独占功劳，退让分给别人确实美好，但国家的爵位因为一个人立功而遍及天下， 不也太烂了吗？吴越王洪处招募能开垦荒田的百姓，不收他们的税，因此境内没有荒废的田地。有人请求清查民间未登记的成年男子以增加赋税，并自己掌管这件事。洪处在宫门前将他杖责，国人都很高兴。楚靖江节度使马希瞻因为兄长马希鄂、马希广互相争斗，多次派使者劝谏阻止，他们不听，知道终究会灭族，背上长了毒疮，丁亥去世。契丹侵犯河北，所过之处烧杀抢掠，节度使、刺史各自还城自守。尤其到达贝州和邺都的北境，皇帝忧虑。己丑，派枢密使郭威督率诸将抵御，以宣徽使王俊兼其军。十一月，契丹听说后汉军队渡过黄河，就退去了。辛亥，郭威军队到达邺都，命令王俊分兵赶往镇州、定州。戊午，郭威到达行州，唐兵渡过淮河，进攻正阳。十二月，颍州将领白福晋击败了他们。杨兵处理政事苛刻琐细。当初行州人周粲担任各位将军，罢官后没有依靠，跟随王景崇西征，王景崇反叛，于是周粲成为他的主要谋士。杨兵上奏说，所有先前担任过官职的人喜欢动摇藩镇大臣，应当全部遣送他们到京师。不久，四方的人云集而来，每天拦住宰相的马求官。辛卯日，杨兵又上奏说，先前担任过官职的人应当分别居住在东西两京，以等待有空缺时补任。漂泊流离，无处安身的人非常多。杨兵又上奏说，在路上往来的人都要发给通行证。不久，官府衙门拥挤堵塞，百姓情绪大为骚动，于是停止了。赵辉急攻凤翔，周粲对王景崇说，您先前与蒲州、雍州互相呼应，如今那两镇已被平定，蜀地的军队不足依靠，不如投降。王景崇说，好，我再考虑一下。过了几天，外面的进攻更加急迫。王景崇对他的同党说，事情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想用紧急的办法。于是对他的将领公孙捻、张思练说，赵辉的精锐部队大多在城北，明天五更前，你们二人烧毁城东门，假装投降，不要让敌人进入。我和周粲率领牙兵从北门出击，突袭赵辉的军队，纵然不能成功而死，也比束手就擒强。癸巳日，天没亮，公孙捻、张思练烧毁东门，请求投降，府衙的火也烧了起来。二将派人侦查，王景崇已经与家人自焚了，周粲也投降了。丁酉日，密州刺史王万感进攻南唐海州霍水镇，摧毁了那里。这个月，南汉主前往殷州。这一年，南唐泉州刺史刘从孝的哥哥南州副使刘从愿毒死刺史董嗣安而取代了他。南唐主无法控制，在泉州设置清源军，任命刘从孝为节度使。